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全球疫情告急，习近平成世界抗疫主心骨定心丸，为武汉人民发声，作家芳芳遭到举报。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嘉宾分别是香港畅销专栏作家陶杰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讨论中呢，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利用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与大陆观众请拨呢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观众朋友，在今天的我有话要说栏目呢，我们来听听来自中国四川的志愿工作者丁怡的故事。丁怡和他所在的志愿组织为在新冠疫情前线的女性医务工作者提供女性卫生用品，以解决常常被忽略的女性生理期问题。丁怡你好。丁怡，你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我能听见。
好的，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什么触动你和你的志愿组织为在前线的女性医务工作者提供女性用品好吗？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我第一次知道这次疫情当中穿新裤，正是因为梁雨发的那条微博。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然后是愧疚，因为我知道同样的事情在512抗震救灾的时候也发生过。那都过去了12年，我没有想到当年看不见的物资到现在也仍然看不见，而我在不久前还刚刚和朋友讨论过汶川的这个例子，却直到这条微博出来之前根本没有想到要去问一问你们穿新裤吗。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值得反思。那大家都知道，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的前线有将近2/3的医护人员都是女性，这么庞大的人群的正当的很重要的需求居然没有人想到，甚至还会不断的被拒绝被批评占用绿色通道，真的是一件很唏嘘的事情。那我自己是一个女性，我11岁的时候第一次来月经，但因为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好的事儿，我硬生生瞒到了12岁才告诉家人我来月经了。买卫生巾的时候会偷偷摸摸，换卫生巾的时候要偷偷摸摸，新闻报道里会刻意剪掉生理期的关键词，所有人都在这么做，却没有人告诉你我们为什么要羞耻。我能想象女医护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多难以启齿，女人们自己说不出口，而作为决策者的男人们又觉得这不值一提，我们的女医护只好穿着带血的防护服上前线。那月经对这个社会意味着什么？简而言之，女性对这个社会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只要你真正的尊重女性，能切身处地的为女性着想，你就会毫不犹豫的去做这件事情。
对，听起来你们的工作真的非常有意义。那么最后你们为这些女性提供了什么样的帮助，请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我当时看到那条微博之后马上就去联系了团队的负责人，然后我们通过梁玉的微博评论找到了我们的供货商，对方的联系人也是一位女性，那也看得出来她非常的关心这件事情。当时不仅给了我们半价的优惠，她自己还捐了500块钱。那我们一开始是跟妇联联系，妇联的同志非常热心地帮我们找医院，找到之后呢是一位男领导。那不知道是不是有性别这方面的影响，之后的对接曾经一度的不太顺利，我们的团队也曾经都说应该找一位女性的联系人。而我们的筹款非常顺利，大家都特别支持，几分钟之内我们就能筹满我们的目标金额。而最后我们一共给湖北的两家医院捐了1613包安心裤，而且还有200支护手霜，其实是非常微小的一点力量。但做的时候我也才发现，原来我是可以做到，原来是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难。我觉得行动就是自我赋权。而且很高兴的一件事情是，捐完这几批物资之后，群里关于女性医护人员需求的讨论并没有停止。我觉得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行动的初心之一。对我而言，这个捐赠安心裤的倡导意义和捐赠行为本身是一样重要的，让社会看见女性的价值和需求，看见应该在救灾当中加入性别视角，或者在任何社会决策当中加入性别视角，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太好了，感谢中国志愿者丁怡为我们诉说的故事，也非常感谢你做的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好，观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讨论。 就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为全球大流行病的第二天，中国卫健委宣布中国疫情高峰已过。在内外疫情的对照下，中国宣传机器掀起一个宣扬中国体制优势和习近平卓越领导的高潮。无敌的中国模式、中国体制之有效、世所罕见等说法充斥大小媒体，官媒更盛赞习近平独一无二的卓越领导能力，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也是全球抗疫努力的定心丸。中国官媒把习近平定位为世界防疫战线的领袖，这个说法国际社会是否买单？中国一些民间的声音从早先对政府的问责和疑问，逐渐演变为围观世界疫情，甚至幸灾乐祸，这是否显示中共的舆论控制和宣传已经转危为安、反败为胜？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陶杰先生跟我们简短的评论一下，世卫组织宣布新冠肺炎为全球大流行病，中国第二天就紧跟着宣布新冠肺炎在中国高峰已过，您如何看待这个时间点？你觉得中国是不是已经确实度过了难关？陶杰先生。
因为中国从第一天呢，我们知道从李文亮医生这个遭遇这个例子啊，就知道他对这个疫症呢，至少在早期是有很大的隐瞒，啊，那个隐瞒呢，就让这个世界受到了这个非常大的延误啊，因为我们知道的这个疾病这个问题，在西方世界是个科学问题，在中国呢是个政治问题，所以呢，如果你没一个国家缺乏诚信的话。啊，你当天三个月以前对李文亮医生，而10月31号，那已经有专家指出人传人，但是到一月底，你整个国家才动员起来，当中这三个星期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我们不知道。所以呢，现在这个中国单方面说他这个疫情已经受到控制，是缺乏第三国专家认证的。我们不能相信世卫组织，因为世卫组织虽然在这个两个月派过专家代表到中国，但是第一，这个总干事谭德赛说的话已经毫无公信力啊，他这个话完全是从中国的政治需要的立场上啊，今天是黑明天是白啊，完全是成为了一个中国的这个武汉肺炎的正面宣传的代言人。所以你说今天这个中国说这个疫情受到控制，这个必须要由西方有关国家派出联合专家小组到中国来实行验证。啊，这个呢联合专家小组呢应该包括美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法国、英国啊，再加上日本或者也加上南韩，这样的话然后出来做一个联合的这个公布，这个才有影响力。这个世卫组织你可以不理了，从今天开始，但是没有这个世卫组织的这个权威，中国单方面的这个宣布也是不可信的。
好的，
所以您刚才说这两件事情这个很巧合的发生在一起，就是我们又让世界对这个世卫组织本身产生很大的质疑，就是因为这个谭德赛当初就是说这个武汉肺炎就是他所声称的所谓的新冠状病毒啊，对国际没有威胁，就是因为他这个话让意大利跟欧洲掉以轻心啊，世界的其他国家对谭德赛啊这个人太信任了，现在这个人是缺乏公信力的，整个世卫组织是缺乏公信力的，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全世界还是两眼一摸黑，不知道中国发生什么事，而这个武汉肺炎确实在中国是个源头，或者是它最先爆发，所以中国的数据是最重要的，中国今天这个疫情的这个状况这个真相也是最重要的。
夏明教授也对刚才这个时间点，在世界疫情蔓延而且加重的情况下，中国宣布高峰已过，你觉得时机是不是已经成熟？听听您的看法。
是，首先呢，世卫组织呢，那么它的这个宣布这个疫情的全球爆发了，那个是晚了两拍，那么现在呢，中国呢宣布它的疫情这个取得胜利了，这又早了两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那个情况呢？这一方面呢，是你可以看到，就世卫组织呢，那么它在过去的这个工作中的无能，而且也受到中国的各种影响了。某种程度上来说，有人讲到这个世卫组织的这个总干事呢，就成了那个弹书机了，来帮助中国呢维稳和维护它的形象。那另一方面呢，中国政府呢确实在过去的这个就是武汉的病疫的过程中，丧失了它的合法性，遭遇到了全方位的灾难，而且这个灾难呢跟过去它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叠加了。那么我认为呢，习近平呢他已经进入倒计时，而如果习近平进入倒计时的话呢，他周边的这拥趸，尤其是以王沪宁为首的呢，那么其实呢政治生命呢也进入了倒计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们呢是所以是急不可待的，那么就是想了，就是宣称他们的胜利了，最后呢想用宣传，想用谎言呢来那个给他们呢打造一点点合法性呢，让他们呢想生存下去。但是我觉得这一定会事与愿违，因为我觉得这种密天大谎呢背后是经不住检验的。
好的，陈伯文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至于中国疫情怎么样，在3月10号习近平到达武汉之后呢，这个湖北省的潜江市曾经配合做了一个宣传，说潜江市将在第二天宣布解封，全面复工复产，然后居民生活恢复正常。但事实上第二天将即将到达这个时间点的时候，突然又宣布继续的封城，这证明101万人口的潜江市依然严重。这跟2月24号武汉演的戏一样，武汉演戏先是说解封只有3个半小时就又这个回到了原点，这说明了中国的疫情非常的严重，只是受到了当局的隐瞒而已。至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宣布大流行开始晚了将近2个月，中国政府向中国人民预警晚了将近2个月，是12月底就发生了这个疫情，爆发了瘟疫，但是习近平在1月20号才公开示警，1月23号才采取行动，晚了将近2个月。那么世卫组织开始晚1星期通布紧急事件，晚了1星期之后，他又向世界认错，说他们错了，然后通布为紧急事件。现在说全球大流行已经到了3月的中旬，也就是说世卫组织又晚了1个半月2个月，加起来，中共政府、中国政府跟世界卫生组织合谋，整个耽误了世界4个月。说这跟中共宣传的相反，中共官方媒体宣传他们为世界抗疫赢得了时间，事实上恰恰相反的是，他们为世界抗疫这个损失了时间，以至于现在全球泛滥成灾，数十个国家泛滥成灾。
好的，陶杰先生，我们知道面对这个世界疫情告急，还有中国疫情相对缓解这个反差哈，那么中国官媒现在掀起一波宣扬这个中国制度优势的这个浪潮，最常见的说法呢是，比如说没有国家能做得比中国更好啦，中国模式举世无敌等等。那么这波宣传，我想从这个观察的角度来看，您看到什么样的一种看点？
我什么都看不到啊，因为中国现在内部啊，他不让你看到是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看到很多视频啊，就是说一些地方，不但是这个武汉肺炎刚爆发的时候，各地啊是自己封城，而且呢对武汉人呢、就是全国各地啊有一种非常敌视的这种态度啊。如果世卫组织或者国际社会啊认为对武汉一个地方产生的这种高度的敌视跟歧视，而且好像中世纪把他们当成麻风病人，好像这个新月圣经的那个耶稣的那个时代把麻风病人这样硬禁闭起来，而且向他们扔石头，如果这种是高效率的话那很好，这样世卫组织的这个阿尔瓦德这个来自加拿大的副总干事他自己说，如果有一天他得了这个武汉肺炎，他宁愿到中国接受治疗。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如你从意大利、西班牙、伊朗这3个重灾情的国家各自选拔100个病人把他送到中国去接受治疗好不好？
对，
这种其他的这种理论的废话就少说，对不对？如果世卫组织像这个副总干事这个来自加拿大的专家均无气言，你这样有权威的说中国的这个北京模式是这个抗疫的一个世界的典范，那这个典范到底是什么？你世卫组织应该按照 中国的抗疫的整个过程啊，发布一套指引，比方讲是不是要出动军队，是不是要出动这个武装警察，跟这个当地的一些自法的这些什么什么什么监察小组啊，用一适当的武力对意大利北部啊，欧盟国家的一些诊断出有这个武汉肺炎病毒的人，用这个方式来处理，还是11天以内在意大利来建一个疗养院或者是医院？如果意大利做不到，是不是应该由中国派出这个建筑工程的这个小组到意大利，你来示范11天如何能够打造出2所医院，对不对？那你不然你不做不作为，那一切都是空谈。
对，好的，
是不是？
嗯，
所以呢，这个世卫组织，我认为是有最大的问题。
好的，
经过这个武汉肺炎这个瘟疫，应该西方国家考虑集体退出啊。
好，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我们知道现在夏明教授现在这个欧美的疫情非常严重哈，那么美国现在虽然人数绝对人数不是很高，确诊病例，但是美国各地学校停课，体育停赛，那么很多的公司单位都在让大家在家上班。根据你的观察，你觉得美国到底做得怎么样？是不是像中国官媒说的那么不堪？那么中国在中国官媒的渲染中，好像欧美国家都做得非常非常差。那么听听您的观察，请简短一些。
是，因为美国呢，像我们大学呢已经那个就是停课了，那么我们就会进行远程教学。那么基本上纽约的情况的话呢，我估计了，美国的情况呢不会比就是中国了在12月份的情况差。也就是说，中国那个就是他的那个采取的行动，如果晚了2个月的话呢，我认为在美国的话呢，我们采取的行动呢是非常的及时的。所以呢，我不认为呢，在美国呢，今天呢，就是说是大家惊慌失措，而是因为大家呢，就是说真正的体现了一个这种疫情面前呢是生死的这个生死的一个问题，那么所以有大家的存在主义的一个危机，所以我觉得这里边正好给就是中国呢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在美国或在西方国家，大家以人为本的话呢，以人为那个重要性，以人为目的，所以呢跟中国呢形成一个两个不同的模式。中国它可以用国家机器消灭病人，把病人当成罪犯，把病人呢消灭了来那个维护它所谓的大局，但是在西方国家，它是从每一个个人的角度出发，所以我觉得这个个人主义加上人道主义，那么这一点呢，跟中国呢形成了极大的区别。所以如果说要有什么效率不效率的话呢，如果美国能够救人更多，而中国的话呢，对某一个那个团体或对某一个少数人群，因为他们的地域、因为他们的阶级、因为他们的身份或者因为他的族裔进行那个就是牺牲的话呢，其实就形成一种种族屠杀一样的一个处理方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呢，这次是西方国家的民主体制跟中国的专制体制啊，在抗疫的过程中啊，是一个大较量，我们拭目以待。我有信心，我相信呢，美国呢不会死那么多人。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宣传的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不承认这个新冠病毒源于中国。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天还在推特里面发推，公开的说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而且还在那儿高喊要美国透明把这个疫情的事情说清楚。这是中国首次有高级官员公开的散布有关疫情源头的这个美国阴谋论，引起外界的关注。为什么这个有关病毒源头的争论对于中国如此重要，尤其是赵立坚的这个发言，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个重要性在哪里？
这是中国方面对美国的指控的第三次升级，最早是停留在社交媒体上的阴谋论，是由中共的大外宣以另外一种方式来指挥，在社交媒体上散布说这个是美国的细菌战，美国的生化武器啊，源头不在中国，在美国。如果这还是社交媒体上的阴谋论，作为中共政权维护它统治的一部分，那么到了第二阶段，就是中共的御用专家，所谓院士钟南山公开散布说瘟疫发生在中国，但源头不一定在中国，他没有暗示说是谁，但是呢就指向了境外。那么这次作为外交部发言人的赵立坚公开出来说这个话，是第三次升级到了这个政府层面。而赵立坚不是一般的身份，他是新任的外交部发言人，是战狼式的发言人。那么他用推特的方式发，这个推特的方式是非正式的，但是他的身份是正式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还有更进一步的升级，升级到中国政府对美国政府的指控？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等于中国向美国宣战，这等同于大清末年了慈禧太后对八国或者十一国宣战，所以这个姿态是非常明确。说事情都指控到这么一个程度，那么他指控的有没有根据呢？如果说有根据的话，那为什么中国这边在大量的销毁证据？如果说他明确认为是美国带来了这个病毒，并且他具体指控说去年在武汉召开的军运会说可能是美国军人带去了病毒，说的是2019年10月18至27号在武汉召开的世界军运会，这是有9000多代表出席，有美国代表出席。但是在这之前的一个月，中国方面非常奇怪地进行了一次病毒演练，就是9月18号左右在武汉进行了次病毒演练，而且这个病毒就称为新型冠状病毒，说演练飞机上有人携带这个病毒，然后整个武汉市做出了反应，什么应急机制、医学机制等等，而且说演练非常成功。在此之前7月份在青海银川也做了类似的演练。那么当他在指控这些时候，他没有把这个时间顺序说清楚。另外一点，中国政府在武汉大量的销毁病例，12月底和1月初，另外在1月初关闭了上海的 P3 实验室，因为上海 P3 实验室率先公布了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那如果是美国干的，中国没必要销毁证据或者隐瞒证据。还有一点，中国政府没有交代的一点，就是3月份中国的两个特工科学家，就是邱香果夫妇，从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偷走了2起高级病毒，然后转移到武汉病毒实验室。这对夫妇在7月份被加拿大逮捕。那么这些如果说来自于境外的话，是不是这个病毒偷到武汉实验室失控导致了病毒遗漏？所以当赵立坚在要美国说你要公布你要这个透明的时候，实际上这个问题是问的中国政府。第一个，零号病例在中国是在哪里，感染人数是多少，医院的名称是什么，中国政府首先交代清楚。另外中国政府要交代，要公布，要透明，要给世界一个解释，中国做到了，你再向美国提出同等的要求，我想世界会认为这是公正的。
嗯，好的，陶杰先生，我们知道在这次疫情的宣传中，那中国除了把这个抗击疫情定义为中国这个体制的大胜利以外，这波宣传还把这个定义为习近平个人的一个胜利，甚至呢称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卓越领导呢是全球防疫努力的主心骨、定心丸等等。那么您认为这种宣传攻势是得到习近平的默许甚至鼓励，还是说宣传机构又一次这个拙劣的表演，就像此前被下架的什么大国战役这个书啦，或者湖北市委书记说要对总书记感恩等等这些说法，您觉得您是怎么看这个现在要好像把这个习近平的卓越领导力要扩展到全球的这个做法？
这个当然是习近平他本人的意思了啊！我不相信这个大陆一些网络的一些知识分子说什么高级黑呀、这个皇帝本身是英明的、旁边的太监给他给故意挖坑啊，这没有挖坑这种理论，我认为是绝对没有的，一定是按照着习近平本人的意愿的那个方向，然后下面各级的宣传的干部反驳的他这个方向，然后有很多人为了表忠，向大国抗议这本书啊，就提早就把它给弄出来了。但是一看那个时候那个武汉肺炎弄得非常的厉害或者是每天死了很多人，他觉得不合适，就把那本书给收回了。现在可能看见这个增加的这个案例不是太多，然后现在这个对于中国来说，这个抗疫的政治任务进入了新的阶段了，所以就内呢就大书特书习近平的个人权威，外呢就掀起这个宣传运动，说这个武汉肺炎这个病毒是美国的实验室制造，然后拿到中国来放。你一看呢，就内外夹攻，是一套非常有计划、有预谋的一个对内跟对外的宣传的一个复杂、一个复合的工程。所以呢，这个什么主心骨啦，什么什么什么，习近平本人呢来领导啊，什么这个呢，我觉得是完全是意识形态语言，那你明明这已经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定为抗疫小组的组长，那么为什么不能说这是李克强也有功劳呢？我们在外面用科学、用理性的态度就这样说，对不对？
就等于说美国总统现在这个川普说让彭斯来领导这个抗疫工作，不会过了一个月川普就出来说这是我本人的功劳啊！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纽约时报CNN 会把它嘲笑的体无完肤，啊，这个呢是中国自己啊特有的国情，
对，
所以呢这个是整个宣传机器内外一起启动的一个工程，
对，好的，我们有一位观众朋友呢，希望能够通过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讨论，请福建的李先生很快的发表您的看法，福建的李先生。
现在习近平把中国搞得一团糟啊，我们希望他下最底招引咎辞职的，就是这样，我们很多人都希望他这样做，要担起责任来，要树立一个典范，你不能这个搞得这么糟了还要赖在那个位置上，我们老百姓受苦都受不住的。
嗯，好的，福建李先生，谢谢您。我想今天夏明教授对于中共现在这种语言哈，不仅是习近平在中国是做得很好，而且好像是要成为一个全球抗疫的这个领军人物的这个，好像要把它塑造成这个那么高的崇高的地位。我想听听您是怎么看的？
是，我这点呢跟陶吉先生呢有一点点微妙的区别，因为我不认为中共的领导或者他下面的这些马屁精呢，都是如此的聪明，如此的有智慧，如此的在进行一个大的一个格局的一个谋划等等。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些人呢其实很可怜呢，他们其实都成为专制政治这个逻辑的一个不自愿的，而且也那个不知不觉的这个一个牺牲品。因为呢他们呢其实所有的表现呢都是就像那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就是权力的这个中毒了，这个就是权力的这个自我中毒。那么所以呢如果我们看到他们这些人呢，其实在那个权力的自我中毒下呢，其实丧失了自己的创造力，丧失了自己的那个独立思想的这个精神呢，最后变成一种被权力所驱使的一种奴隶了。那么其实他那个这些宣传工作人员和他们的领导，那么这些宣传的意识形态领导人或者像王沪宁和他们要服务的最高的所谓的领袖习近平，那么其实他们呢都是被这个就是一个可怕的人类历史上呢都看到专制的逻辑了所奴役了而不能自拔。所以呢我相信呢就说这点呢我们可以把视野呢看得宽一点，把就是时间呢拉得长一点，政治了专制政治往往是非常邪恶的，专制政治呢也可以那个延续那个 比较长的时间的，但是我们最终可以看到了这些专制政治和专制者最终的下场了。我们不要说远了，不要说什么其他的就是什么中国历史上的等等，我们就说共产主义历史上的那么几个就是下场，像齐奥塞斯库了，像昂纳克了等等呢，像就是柬埔寨的这些乔森潘了，所以我觉得呢他们呢走上了一个不自觉的一个就是道路了。我觉得最后他们把自己送到什么样一个结局了，我觉得他们自己呢都没有搞清楚，但是他们有恐惧，所以才有这种反应。
对，好，我想问问陈伯鸿先生，我们知道我们注意到哈，就是无论是这个中共的理论刊物求是的庆功文章，还是说中国外长王毅对于习近平的吹捧，都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习近平领导的这抗疫努力呢验证了习近平所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个理念。比方说这个求是的文章就引用外国友人的话说呢，说每当灾难波及世界的时候，我们都再一次认识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恰逢其时。我想听听这个陈伯鸿先生您的观察，就是在这个全球疫情恶化之际，习近平的这个所谓命运共同体的这个说法是不是在世界上有真的有这个吸引力？
那个是编造，那个是假新闻，根本没有世界上任何一家媒体说在世界遇到灾难的时候想到了习近平的命运共同体，没有任何人这么说。我想伊朗、北朝鲜、俄罗斯都没有这么说，有什么国家这么说？恐怕只有中共自己在外面设的媒体假装号称是外媒自己这么说，比如说他设的欧洲日报啊，他设的这个纽约的侨报。
我讲这是他说他是西班牙一位共产党的一位友人，一位共产党的书记，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
那可能是自此教唆中共教唆他这么说，或者是他的嘴里套话这么说，他有没有这么说我都表示怀疑。尽管中共官方是对习近平大树特树大捧特捧，但是习近平本人在国内在党内都遭遇了连续的很明显的三次挫败。比如说那个《大国战役》这本书，这个出版习近平王沪宁给他捧场，这个说他是大国领袖威名情怀什么卓越的领导力，但是出版三天就草草收场下架， 又比如说这个王东林武汉市委书记在武汉给他造势，在他到达前说是感恩总书记，感恩共产党，什么跟党听党话跟党走，结果引起了舆论风暴，全国这个声讨，而且中共内部的舆情研究说这个舆情风暴啊不亚于李文亮医生去世这个舆情风暴，因此草草收场，全部删除把这个王东林的话。再一个就是其他的对习近平的收场都是先高后低，比如说那个栗战书在人大常委会开通微博之后，这个用了四字诀给习近平捧场，说他是什么领航战略，什么定航导向等等，大海神针什么中流砥柱，结果当天就下架，而且这个微博整个说看不到内容，就说明什么呢？不是民间的嘲讽让他停止了，也不是国外的嘲讽让他停止了，是中共党内的有人对他们进行呵斥，别的派系政治老人在怒斥他们，觉得无耻的厚颜，把国家搞成这么个烂摊子还捧。所以习近平遭遇的连次三次挫败，就打破了这个官媒所塑造王沪宁给他所捧的形象。所以我认为习近平党内的麻烦远超外界的想象，也就是为什么这个赵立坚居然公开把矛头指向了美国。如果一个政权没有到最危急的时候，不会铤而走险到这种悬崖的方式，因为这个可能濒临两国开战，可能引发开战。那么中共是不是已经觉得自己政权要崩溃了，这个国家要完蛋了，这个红色政权就到此结束了，因此呢不惜启动跟美国开战，对外一场战争来转移注意力，来拯救这个政权，这个还值得观察。
嗯，好的，在我请陶杰先生就刚才陈伯公先生一些说法来做回应之前呢，我想请一位澳大利亚的张先生来发表他的看法。澳大利亚的张先生您好。澳大利亚的张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你好。我认为习近平根本就不是中国抗疫的主心骨，这是不可能的。
对，张先生您还有什么看法吗？其他的
从他要求让我们武汉人民强制要求感谢他来看的话，这是完全讲不通的。而且现在习近平敬于一尊，所有的责任都应该由他来负。好的，我说完了。
嗯，好的。我想请陶杰先生接着刚才陈伯公先生那个思路，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在疫情爆发之初，对于疫情的长期后果，人们曾经有两种看法，一种就是认为会大大的削弱习近平的威信和地位，另一种呢则认为习近平呢会利用疫情来加强其权力和控制。现在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哪种看法是兑现了，为什么？
这个当然陈先生说的话都我觉得很合理啊，但是这个大陆你这边习近平的处境怎么样我没有兴趣。
嗯，
我有兴趣的是确实中国政府已经以官方的地位指控这个冠状病毒是来自美国。
嗯，
已经这个事情政府对政府之间的指控，因为说这个话姓赵的那位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不是钟南山，不是那种吴小平那种小粉红的网民，也不是环球时报的胡锡进，而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以这个指控是非常严重的。
对，
那么美国是必须要回应的，但是我们在外面都知道，你要这样的指控呢，举证的责任是在中国方面，这是我们的香港普通法的概念。
对，
你说这个是美国或者是美国军人在这个运动会的时候搭进来，那么只有两个动机，第一是美国军人参加武汉的这个军人运动会的时候，他把这个病毒带进了中国，这个带进了中国是无意中在中国呢泄露。如果是无意中在中国泄露的话，为什么那届运动会其他国家的军人运动员没事？这个是第一。如果这是美国军人有意带进中国来传播，那就是生化的袭击，那就是这个战争行为。
嗯，
所以这个第三我们要问细节，那你中国的这个飞机场海关入境处为什么能让一个美国的军人运动员把病毒带进中国呢？他是怎么带的呢？是不是塞在这个袜子里头用一个小瓶啊，或者是这个装在行李的这个暗格里头呢？这些你怎么知道的呢？你怎么会验证出来这么确定就是美国军人运动会员呢？是不是有天眼的人面辨识加大数据把它
给确定呢？如果是的话，要尽快向全世界公布，对不对？啊，如果这个当中你这个没有这个证据的话，那又要这个这样的指控的话，就要来美国官方必须公布他自己的调查的结果，因为这个源头到底什么地方就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你看伊朗的前总理他说这个是来自生物生化的实验室，但是他没有说是哪一个国家。
对，
如果这个是来自生物生化实验室的话，来这个国家就等于是向全世界宣战的，这是不得了的大事。所以呢，这个源头必须要水落石出。如果你中国指控美国，你要公布这个细节，对不对？
好，我想听听夏明教授，因为刚才陈伯吾先生跟陶杰先生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就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自己说，可能是美国军方军队把这个军人把这个病毒带到中国去的。那么我想听听您是怎么看的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件事情如此的重要，这个意义？
是，这个话呢，正好说的时候有其他几件事情发生了，一个是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呢，在白宫呢，那个做了一个十多分钟的发言，他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病毒呢是从中国发起的，就 started， 就像我们在吵架或者打架，或者出了事故，首先警察问的问题都是 who started， 或者家里边我们问小孩子，那么所以谁是肇事者，谁是那个起头的。那么，川普总统说得很清楚了，特朗普总统说得很清楚，而且他也说了，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 foreign virus， 是一个外来的一个外国来的一个病毒。那么，在他说的话第二天呢，美国的那个总统那个现在竞选人呢，桑德斯呢，他就讲了，他说这是一场战争，那么可能美国呢要死亡的人数呢，有可能超过二战的时候美国军人的死亡人数，也就是美国二战的时候美国人死了41万人。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美国的整个就是生活方式呢受到了颠覆，美国的股市呢在过去的三周内呢，跌了已经就是87年以来了，昨天是当天跌幅最大的，那么已经跌了接近30%，就是20%以上，就是进入了就是那个整个萧条了，
进入了熊市，
对，进入熊市，对。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的这个就是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呢，这个时候呢说这种话了，我觉得一句话就是 no draw no die。也就是说他现在呢像那个就是美国呢，我认为是一个发起的一个就是那个就是战争宣言，我认为最后的一个结局呢，我觉得是走向一种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中共呢，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他是真的是属于是走投无路了，他真的是这些人就像我刚才说的，被权力了所中毒以后呢，他们真的没有创造力，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而且在国内呢已经丧失了合法性，所以继续向用欺骗来瞒天过海。而这种欺骗呢，他们觉得呢他们已经得手过，因为在那个朝鲜战争时期，中共就是用那个细菌战，那么来转移国内自己的鼠疫，然后呢把细菌战这个帽子呢扣在了美军的身上，但是美国人从来就没有经过任何的细菌战。那么中共呢当时得手了，他就得用此了来推动国内的什么爱国卫生运动呢，加强了凝聚力。今天呢他还想继续这样做，我相信呢等待他的是我认为不仅是美国的那个就是回击，我相信是全世界现在110多个国家了遭遇病疫了，他们会同时回击。
好的，我想提一下，就是自从钟南山提出这个病毒源头不一定在中国这个说法之后，我们采访了很多的医学专家，那么大家的共识都是这个病毒肯定是从中国来自中国。好，接下来有几位听众呢希望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我想请北京的季先生来发表您的看法。北京季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请讲。
您好，
刚才都说到
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啊，他的这个一个说法，但我们注意到他这个说法呢是在他的推特上他发表的言论，
对，
但是今天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又有了一个官方的说法，这个说法呢应该说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我认为啊，就说他说这个是个科学问题，需要听取科学专业的意见，而且说是中方始终认为，但我不知道这个耿爽跟赵立坚这两位副司长他是怎么沟通的，这个我们不太清楚啊。但是说法呢他又做了一点订正，但不管怎么订正，反正他们这里头用心啊是很良苦的啊，反正剧本呢是在演。第二我想说，今天陶杰先生、陈伯吾先生都讲得很好，但我觉得陈伯吾先生讲得更好，就是他这个按照这个中共这个剧本的这个日子啊，他掐得很准， 从头到尾这个剧本是哪儿哪儿哪儿演漏了，哪儿哪儿哪儿给弄捅了啊，这个叫很好。而曹杰先生说三位经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两眼一抹黑，但是陈破空先生把这个两眼一抹黑和不知道发生什么啊，哪天哪天差了多少日子他给弄准了，这是最致命的一击。我就想说这个，谢谢您。
好的，谢谢您，北京季先生。接下来还有一位澳大利亚的吴先生也都希望参加讨论。澳大利亚吴先生您好。
我们不太清楚。
您好，
请讲。
主持人好。就是呢，我想表达关于呢，其实现在的目前的问题，关于中共党媒他怎么宣传怎么说，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无耻没有底线的。其实我们更关心的是一个什么，其实我们觉得现在更关心的就是说这个疫情的事，对中共的政权，西方已经被西方的所有民主国家，西方的全球都被这一次疫情搞得变成是祸害到全球。我们更看重的是下一步，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对这个中共，对他这一次造成的对全世界造成那么大的伤害，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原来中共只是压制中国的国民，美国可以大家以人道主义的角度去，就是等于是采取一些不痛不痒的措施。现在中共直接祸害到全世界了。
好的，
那他们，我们更关注的下一步他们能采取什么措施。
好，我想待会儿请陈伯国先生最后做这个讨论的时候呢，来回答这个网友的评论。最后再请一位加拿大的万先生，请您快一些，因为这部分的时间已经不多，还有一分钟时间。加拿大的万先生您好。
好的，主持人您好，那个陶杰先生还有陈破空先生你们好。我想讲一下，就是美国对中共政策的失误造成了这次中共的这么嚣张，不断的向美国在口诛笔伐。然后美国跟中共的合作呢，也是一个养虎一患。还有川普啊，就不应该称赞这个习主席啊那么肉麻，是吧？造成了美国这个全盘混乱的这个原因，就是川普造成。
好，非常感谢您，万先生，您那边的声音不太清楚。
美国应该就是。
我们已经知道您的观点了，
就应该是追究这个。
万先生，您那边声音杂音很大，那么我们已经知道您的观点。接下来我想请陈鹏先生简短的回应一下刚才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个是说美国对中国是养虎为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谈到这个有关这个疫情源头的问题，请您简短一些。
关于美国这次处理疫情呢，的确有失误，失误就在于尽管川普总统是扮演白脸，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引用了中共所公布的数据，所谓确诊病例或者死亡数字。川普甚至说跟习近平通了电话，习近平主席说疫情会过去，得到了控制，什么天气热起来就会好起来。川普的考虑是股市，考虑的是经济。虽然川普政府的内部来说采取了防范措施，但是边关上的实际情况发现并不严格。有的中国人进来之后谎称自己不是来自于武汉湖北，简单问话之后就被放行了，在纽约、洛杉矶、旧金山都出现了这个情况。另外，美国虽然不相信世界卫生组织，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接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些数据。但是现在看起来，不管中国的数据还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都是造假，这严重的误导了世界，也误导了美国。美国现在情况没有意大利那么严重，但是在相当程度上，这次可以说是一个重大的失误。按中国的标准，美国做得很好；按美国的标准，美国做得不好。另外一点，刚才提到那个前面那个，我想说前总书记胡锦涛的一句话，现在在中国网络上刷屏。他说非典，他说是他任内最难过的一件、最头疼的一件事情。他作为这个国家领导和国家领导人，如果说当时处理的不好，他说如果扩散了世界，不仅对不起13亿人民，还对不起全世界人民。那么这句话刷屏，跟习近平现在厚颜无耻的自我吹捧，或者王沪宁给他抬轿形成鲜明的对照。自己砸坏了锅，自己制造了这场瘟疫，自己让瘟疫蔓延了全世界，不仅死不认错，死不改悔。现在不仅向民间甩锅，向地方政府甩锅，这个居然向外国甩锅，而且明目张胆的向外界甩锅，这样一种愚蠢和傲慢的领导，真有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
好的，最后我想请陶杰先生就这个话题再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短短的一个总结或者补充，因为非常，请简短一些，一分钟的时间。 陶杰先生，
武汉肺炎的源头一定要查出来。就刚才那个陈破空先生把一些我们知道的事件就罗列出来，我想还欠了一件，就是说在1月23号武汉封城以后一星期，美国宣布逮捕了哈佛大学一个化学系的主任，叫李博，指控他收受中国150万美元，把一些病毒啊，就是交到了武汉的实验室。随同李博被捕的还有在那个在波士顿的两个中国科学家，啊，那么这件案子发生以后，我们听不到任何的后续的消息，啊，再加上那个加拿大的那个病毒专家，啊，7月份，啊，跟最近到了这个非洲，忽然说是心脏病，啊，死亡，那这些事情我们把它像拼图一样，把桌子上罗列起来。我们早晚都知道这个病毒的来源是在什么地方，或者有很多病毒，或者是有很多这种技术是在西方国家，怎么后来就变成了在中国，在华为啊，啊，在这些什么IT 啊技术都有了呢？这当中怎么都到中国去了呢？这里头这个过程中，我想有很多环节是非常有趣味的。
嗯，
既然现在中国政府已经指控这是美国传入的，这个美国必须要有一个回应，必须要有一个他自己的调查的报告。
好的。
啊，不然我最近听到很多第三世界的西方的移民啊，都慢慢相信中国的说法，都认为这是川普啊给中国放毒的。这个对西方的自己民间的舆论呢，啊，慢慢也有这种转向。
嗯，好，谢谢您。好，观众朋友，有关全球疫情下的这个中国的宣传攻势呢，我们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谈为武汉人民发声作家方方遭到举报的背后，请你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to camera 3,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3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湖北女作家方方自从武汉封城之后，就开始撰写封城日记，记载她眼中的武汉疫情。这些日记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也为外界了解武汉的真实情况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窗口。但是也因为封城日记的影响力，方方在网上遭到很多的抹黑和攻击。昨天呢，更有一位微博大 V 哈，叫做吴伟李爷的举报说，方方在封城期间动用特权送亲属出境。尽管方方本人为此事进行了辩解，但是还是在网上呢遭遇了大量的攻击和谩骂。那么方方及其封城日记为何遭到连续不断的攻击和抹黑？他的遭遇代表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什么样的困境？我们今天非常快的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夏明教授，对于方方这个封城日记影响那么大，但是遭到如此之多的攻击这个事情，你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先听听您的说法。
是第一个看点呢，因为就是说方方呢，他是被围困在武汉的，所以他呢每天呢有小叙述，而这些小叙述呢向世界呢透露出一种真实。那么这种真实，如果我们把它用来去对比中共那个推出的宣传大叙述的话呢，我们就看到谎言的这个破灭。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价值。第二个，我觉得方方呢，他呢就说，我们知道中国有很多人都很聪明，都很有那个智慧。那么方方当然呢，作为中国的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作家，那么也是体制内本身就上升很高的，当然是很有智慧。但是呢，中国很多人呢，他缺乏勇气。那么没有勇气的主要原因就是说对人文主义了，对人性呢没有太多的这个就是思考了。我觉得方方呢，他能够从体制内走出来，以这种勇气了来那个讲述真实的故事，而且对这个人性呢进行那个最终的那个关注了，那我觉得这种勇气呢具有传染性，我觉得是中共呢非常那个担心的。第三个我想说一下，就是因为方方作为体制内成功的作家， 那么他的话呢，如果要跟那个体制妥协，向这个体制那个求荣的话呢，那么他可以得到很多的东西，但是他能够超越这个体制，能够把自己呢在这体制中所获的东西，甚至把它给牺牲掉了，能够为了那个就是中国人，或者从他的角度为武汉人、为湖北人、为整个中国人的命运呐喊呢，我觉得这种担当、这种超越呢，恐怕是共产党最担心的。因为有这个，所以最后一点我想说一下，所以中共的官方的那个机器或者御用文人，那么就想诋毁他，那么诋毁他呢，就是说从他的人格，从他的整个就是信誉度了，把他给诋毁了，从而维护他们自己的宣传的所谓的权威性。
嗯，好的，陶杰先生，我们且不管方方利用这个特权这个事情哈、啊，被举报这个事情是不是属实？我想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说从呼吁习近平下台的这个许章润教授，到这个被扣押的这个到武汉的公民记者陈秋实，再到为武汉发声的方方，都有很多的这个网上言论攻击这些敢于发声的公共知识分子，说他们是什么唱衰中国啦，骂他们是赚流量、刷屏等等。我想谈一谈，就是中国公众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态度，为什么从过去的这个敬仰变成今天的这种讥讽和质疑哈？这个和中国政府的这个主导，甚至知识分子政策有没有一定的关系？我想听听您的观察。陶杰先生。
啊，对，首先呢，中国现在这些人呢，就经过超过20年的意识形态洗脑的。我可以说基本上大多数是智商比较低的。第二，他们从很大多数没有接触过外部的这个世界，啊，只是一方面的资讯，长期这样来刷屏在他们手机上，他们已经变成了另一种的思维的动物，啊，当然不是全都是这样，啊，当然我们现在也不要被网络这种铺天盖地的这种攻击吓倒。因为这里头有很多是水军，有很多是人为的操纵，有很多是一个账户化为十个八个来造成一种群情汹涌的现象。但是我们另一方面也看到中国人的思维是有很大的残障的，比方说你说方方啊，这个日记写出来啊，是因为同时他也搞特权，把自己的亲人把他送出武汉，这两件事情是毫无逻辑的。即使方方有私心，把自己的老公、情人、儿子利用他的职权的方便尽快的把他送出武汉，也不等于说他的日记里头说的不是事实，你知道吧？这两件是毫无关联的。因为方方是个女人，女人是感性动物，如果他在城里看到兵临城下已经快不行了，而同时他在情感上觉得应该把自己的情人或者是老公或者是这个儿子能够用特权送出去，这也是人之常情，不等于说他这个日记里头说的是假的，对不对？但是这种呢，是中国人很多主流的那种毫无逻辑啊，这种结论，是吧？因为你这样，所以你这个日记说的都是假的，对不对？我们从现在我们来回想，林彪这个人是不是王八蛋？林彪这个人是最坏的一个军阀，他在长春围城害死了30万平民，所以到最后他谋杀毛泽东，他自己有报应。但是林彪有留下了他这个日记，我们不能说林彪这个人的人格如何的卑下，而否定他说的这个日记是假的，对不对？
对。
当然呢，这个也不能说方方这个日记完全每一句都是真的。我记住胡适说的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但是这个方方日记就等于1937年12月的拉贝日记来一样，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你现在在中国那种动不动就是人格的抹黑，这是中共加诸于中国人民的这种思想的毒害啊，让整个中国的现在很多人跑到外国也带着这种思维去到处污染出洋枪。 这是造成一种排华，或者弄成中国人的形象很有问题。
好的，想说到这个芳芳送亲属的事情，那么按照芳芳自己的说法呢，是她的侄女本来就是新加坡公民，然后由新加坡政府呢出了这个飞机把包机把他们送回去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跟所谓利用特权的还是有一些差距。我想请陈伯公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刚才这个陶杰先生谈得非常好，就是中国对付这个政治犯的常用手法就是先把你变成刑事犯，说你腐败啊、嫖娼啊等等等等。那么对于芳芳这样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呢，就是把你的名声先搞臭了再说。那么现在有人举报他利用特权在封城期间把亲属送到国外，利用了很多人的这个仇富仇官的心态，果然引起了非常多的攻击。我想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您觉得这个所谓举报的这个所谓高明之处在哪里？
这个举报芳芳显然是中共当局对芳芳的一个报复。这个首先我们看小再看大，小的说来说，芳芳在1月29号，通过这个洪山区一个交警一个警官，把他的子女带出城，然后他的子女去新加坡。现在已经证明他的子女本来是新加坡国籍，而各国都在测侨民。那么如果新加坡没有派飞机去，这个新加坡的这个侨民离开也非常正常。新加坡本身都没有说什么话，没有人说来了一个病人。另外，这个人情社会、关系社会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常态。这里说芳芳利用职权牵强附会，因为芳芳是前任的政协主席，现在手上已经没有权力，他靠不上利用职权，应该说是关系。而关系中国人人都在做，你比如说武汉封城是1月23号，但是封城之后的头一两个星期，大量的武汉人出走，仅温州就有那个1.8万的武汉人，在温州，在武汉的温州人回到了温州，使温州迅速变为第二大疫区。说当时的湖北人、武汉人尽管封城了，还得想尽所有的方法离开出走，而封城令本身将来经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都是个问题。因为封城令从现在看来，从中国依据有可能是违宪的，而封城这个举动是采纳失败。现在对照台湾模式、日本和韩国模式，有可能是失败的一个模式，中国模式。所以这样的情况指控芳芳是完全站立不住的。但是对芳芳的攻击，从芳芳自己一开始就开始了。中国的五毛党、水军、网军啊、网特啊开始了，而且有些武警累死都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公开了两起这个网警累死在这个电脑台上的情况。那么这些都说明这个中共五毛党的猖獗，而芳芳是武汉良心所在，他为武汉代言，为武汉人民说话，为湖北人民挺身自言。湖北人民都说，每天起来并不是看中共的电视、电台或者报纸，都是要追看芳芳日记，看芳芳这个微博日记说了什么，从他的点点滴滴来表现武汉的真实情况。芳芳的日记将会载入史册，将会有一天载入中国的文史馆，载入中国的博物馆。芳芳这个人，不管他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是党员是不党员没有关系。像芳芳、李文亮、艾芬，还有那些良性作家陈秋实、石斌，或者是李泽华，还有北京的这些学者像这个这几位上书的这个学者许志勇，还有后来的赵世林，还有前面那位清华大学那位
许张任先生。
所有这些良心的作家证明中华民族的血性没有死绝，有骨气、有勇气、敢于为民请命的人没有死绝，这个民族还有最后的希望。尽管这个希望之光是如此的微弱，但是这个民族仍然有残存的希望，这是中共最害怕的。
好的，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想请夏明教授来谈一谈。我们知道现在凡是反思疫情的人都被中国说成是什么道歉主义，而且被这个网民骂是所谓总是有人习惯跪着，总是要跪着。我想您对这种言论倾向怎么看？就是凡是反思的人好像现在都被扣上这个反中国的这个帽子，这种言论倾向在民众中好像是真的是蛮强烈的。您怎么观察这个趋势？一分钟的时间，夏明教授。
是，首先不是民众的自发行为，更不是说民众的智慧行为。那么我认为是中共呢在后面呢就是操纵的一个就是滑稽剧。因为中共呢现在呢他的整个意识形态呢其实已经破产了，他的唯一的一个诉求，他唯一的一个利益就是说要维持他的权力地位，所以他可以用不同的人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且他们相互之间呢从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呢都是相互矛盾的人，他们可以对他们要绞杀的这么一个就是领军人物了或者公共知识分子进行全方位的左右那个前后上下的各种攻击。那么他的目的呢就是要诋毁这个人的就是声望，那么从而让他那个丧失自信呢，让他消声。其实他们呢 就是中共大外宣的，我觉得一个合理的而且精巧的一部分。
嗯，好的好的，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这个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陶杰先生、夏明教授和陈凤红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我想提醒一下大家，随着疫情在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这个扩大呢，那么美国之音会随时向您提供有关疫情的最新报道，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和报道，也追踪有关疫情的最新消息。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